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2回。元婴初期服用了降云丹，不但要浪费部分的药性，还要承受经脉膨胀甚至撕裂的强烈的痛苦。除了这降云丹外，还有一种叫做血魄魂的灵丹，也大有希望可以炼成的。因为此种丹药的主要材料从这药源种的灵药和原先材料中就可凑齐了，还欠缺数种材料，虽然珍稀难寻，待在外界却有机会得到的。这血魄丸呐，虽然说不是精进修为的丹药，却是一种让冰寒属性功法修士修炼凡人冰寒之力更进一层的辅助灵药。丹方上对此灵丹效果只是简单的一句带过，并没有仔细说明。不过需要如此多珍稀原料才能炼制成的丹药，肯定非同一般才是。至于药源中剩余的灵药，无法再凑齐什么上古丹药，只能收集起来以备后用了。韩立心念转动之间，就将这些灵药的用途整理了出来。即使平时冷静沉着，这个时候也情不自禁的一阵阵激动。他进入元婴初期也有些年头了，虽然说一直处于忙碌之中，并没有机会真正闭关进行长时间的修炼法力，但何尝不是因为手中没有合适的丹药来促进修为增长，故而下意识的四处活动来寻觅自己的机缘呢？现在看来啊，这番辛苦还真是没有白费，自己的机缘还真的到了。若是这些降云丹的药效真像丹方上说的那么神奇的话，此地灵药的数量呢，足可以把他的修为推进到初期顶阶，然后就可以尝试突破瓶颈来进入元婴中期了。更何况将这些灵药采摘一些回去移植，还可以继续用绿叶滴进去进行催熟，此后降云丹的数量就可以源源不断。至于那血魄丸，对他同样大有用处，毕竟炼化的乾蓝冰焰和紫罗天火可都是极寒的神通，正好呢用此丹药来促进其威力的。韩磊心中既定完毕，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脸上难得的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若一切真像他计划的这样，那他此次闯着坠魔谷总算没有白冒奇险，毁坏的各种宝物和傀儡与此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唯一让他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自然还是那两只丢失的掺入了庚金的飞剑了。不过这两口青竹风云剑都是他本命法宝，在主人未曾身亡之际，倒也不怕被谁强抢了去，大不了出去后啊多花费一些心思再去将飞剑寻回就是，应该不是多困难的事情。韩立并不知道飞剑落入了另一只古魔手中，他自然这样想这样设计了。韩立不再多想，这丹手往储物袋中一拍，十几口大小不一的玉盒从袋中飞射而出，一一悬浮在身前。韩立当即一躬身，开始小心的移植足下的灵草了。一等此种灵草中的一株移植进某只玉盒完毕，他并不急着动其他相同的灵草，而又带着种玉盒去相邻的另一片灵药地。不管认识或者是陌生的灵药，韩立全都打算不放过的先移植好一株再说，好等以后啊出了此空间仍能将这些灵药继续催熟使用。不过等韩立真按照这个打算做了一遍之后，脸色却沉了下来，变得很难看。因为这些药源中的上古灵药，其中就有三种竟无法移植。 一株刚刚移植到玉盒中，就无缘无故自燃起来，化为了乌有。一株则和他先前见过的灵珠果一样，一离开原来的种植之地，立刻枯叶枝黄，失去了药性了。最后一种灵草，嘿，更加的离谱啊！才一接触到其根部的泥土，那灵药就如同受到了惊吓一般，瞬间溶解消失，化为了一滩液体，留在了原地。韩立心中自然是大为懊恼，不是说这世间不可移植的灵药并不多吗？怎么这么小的一个小药园就出现了三种？最让韩立郁闷的是，其中一种灵草赫然是炼制降云丹的主要材料之一，这可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啊。围着赤红似焰的这些火红小草转了几圈之后，韩立脸色阴沉似水。忽然之间他想起了什么，略微迟疑了一下，伸手啊往怀内一阵摸索，竟摸出了一个非木非金的绿色小瓶出来，正是韩立视若至宝的神秘小瓶。此瓶一般情况下都被韩立呢用秘术贴身藏好的，除非身死，否则绝对无法被别人发现抢走的。这是什么？大眼神君呢有些好奇地问道。没什么，一件法器罢了。韩立看似随意地回了一句，然后一只手啊将小瓶平托手中，另一只手呢则平静地将瓶盖打开。结果盖子虽被打开了，却什么异象也没有发生。又等了一会儿啊，韩立缓缓地将瓶子重新盖好，小心地收起，眉头紧锁了起来。此空间没有日月星辰，也没有日昼之分，小瓶在此地失去了效用倒没什么可奇怪的，但韩立心中还是一阵郁闷呢。这代表着他哪怕待在此地经年不走，也一样无法多得到一些降云丹，眼前的灵草能炼制出多少丹药来，也就只能得到多少了。心中一阵的烦闷，韩立叹了口气，抬手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眯起了双眼。不管丹药的事情，他还有另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就是如何从这空间中出去，重新返回人界。要知道现在可没有人和他再合力一击了，而刚才他已经用神识探测过四壁啊，四周的空间之壁并没有哪处有不稳或者有什么异样，全都浑然一体，无缝可钻。而天空和地面神识一探查进去，就被什么东西反弹了出来，看来是有禁制存在于这两处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地面，银月已经使用土遁术潜入进去，细细的查看。他唯一能探寻究竟的，只有那上边灰蒙蒙的云层，这一处地方可是最后的希望啊。可那魔魂才被这可怕禁制击杀在眼前，韩立自然也不愿轻易的触动这个禁制，给自己惹下什么大麻烦。正在低头沉思之际，眼前的地面上银光闪动，银月身影浮现而出，并急忙给韩立深施一礼。主人，我已经查过地下的一切了，下方虽然有一个禁制，但已经残缺不全，我顺着缺口深入地下，找遍了各处，没有发现有什么任何异常现象，恐怕让主人失望了。银月有些歉然地说道：“没什么，地下原本就不太可能有什么漏洞的。”韩立神色不变，缓缓地点了点头，抬手望向了天空。
怎么，主人打算去空中探寻？
银月一见韩立这个举动，就有些担心起来。四周和地面都没有什么漏洞， 也只能冒险到上面看看了。既然那银色火焰只灭杀了古魔，此禁制虽然说厉害，但对人类修士应该没有大碍才对，不会有什么事的。否则的话，我们难道真要困守此处一辈子不成吗？韩立果断异常地说道，随后身上青光闪动，人就向空中漂浮而去。此处空间并不算高，韩立转瞬之间就接近了顶部，看着头顶处灰蒙蒙的云雾，他全身灵力运转流动，双目蓝芒闪烁，停下了遁光。难道这就是灵界修士布置的禁制？韩立心中一动，单手一抬，五指一张，一颗青色的光球浮现在了手中。下一刻呀，光球飞射而出，无声无息地融进了云层当中。片刻之后，韩立清楚地看到，光球丝毫问题没有地穿过了银色禁制，再飞出去十余丈之后，仿佛撞到了什么，自行爆裂开来。韩立神色一松，当即身上青色灵光闪耀而起，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直接飞入了云层之中。即使先前试探过了一番，韩立在穿过银色禁制的时候还是提心吊胆呐。好在安然无恙的通过，并没有发现什么禁制。看来这座灵淼园残骸的禁制竟然真的只是针对古魔而布置的，就不知道此药园的四分五裂是不是也和这古魔有什么干系呢？韩立不知道为什么脑中又有了这种古怪的念头。一过禁制之后，韩立自然放心了下来，将神识和明清灵眼全开，一寸寸的在空间隔壁上检查了起来。数十丈大小的面积，不一会儿就检查过了一遍，并没有异常的发现。韩立完全从得到灵药的惊喜中冷静了下来，知道自己的麻烦恐怕要大了呀。他低手看了看下方，那些轻纱一般的银色禁制闪闪发光，有些惹眼，但犹豫了一下之后，最终还是没有过去研究什么。那银色火焰的厉害，他可是记忆犹新的呀，他可不想无缘无故的碰触这个禁制，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韩立在空中又再检查了两遍之后，叹了一口气，满脸失望的从空中降落回到了地面。主人，没有发现什么，看来此处真的完全处于封闭之中，没有可利用的漏洞。韩立面无表情地回答，这岂不代表我们可能要永远被困此地？可以凭空劈开空间的神通，那可是化神期修士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啊。银月的语气中已经有些不安了。韩立听了这话呢，没有反驳什么，但是眉头的皱纹更深了三分。忽然目光闪动几下之后，他向一侧的某面空间之壁走去。银月愣了一下，随后紧跟了过去。走到离空间之壁数丈远的距离的时候，韩立也不说话，双袖齐抖一下，顿时一阵金光过后，数十口金色飞剑从这个袖口中飞射而出，然后在法诀一掐之下，转眼之间就在头顶处凝聚成了一口金色巨剑，丈许来长。再一抬手啊，韩立冲此剑一点指，轰隆隆的雷鸣声大响，金色电弧从剑上弹跳跃起，辟邪神雷被他毫不迟疑的激发了出来。接着又一张口，一缕紫色火焰轻飘飘的脱口喷出，也击在了剑身之上。顿时啊，巨剑上紫焰金光交织闪烁，霹雳之声啊，更是连绵不绝，声势大增。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发出，巨剑在低空一个盘旋回绕之后，化为了一道金紫色的惊鸿，对着面前的空间之壁狠狠斩下。一声巨响传出啊，前方 爆发出了刺目耀眼的光团，整个空间都被震得晃了一晃，嗡嗡直响啊。韩立呢急忙是两手一掐诀，惊鸿嗖的一声飞射而回，惊人的光华一脸之后重新还原成了巨剑。而前方刺目光芒渐渐消去之后，韩立凝神细看了一眼，眯起了双目。银月在后面同样也看得清楚，只见前方空间障壁被巨剑斩切之处丝毫破裂都没有，仅仅扭曲晃动了一会儿就安然无恙了，此女娇容上露出了一丝沮丧。而韩立目光闪动不停，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
嘿嘿，小子，你这样就想打破此处的空间了，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之事。
大眼神君见韩立一击未有丝毫效果，不禁懒洋洋的说道：
哦，
看来前辈知道如何出去了，还请前辈赐教一二。韩立闻言呢，非但没怒，反而心中一喜，开口问道：
想从此出去，先想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进到此地的。你真以为当初你和那古魔之魂全力一击就能随便打开空间裂缝进入到其他空间？
大眼神君冷笑一声说道。那前辈的意思是？韩立脸色动了一下，迟疑地问了一句。
很简单，这里的空间残骸原本就经过一番经变才勉强保留下来的，经过这么多年了，早已处在了泯灭的边缘了。你刚才也看到了，障壁被巨剑一击都会摇晃不已，而据古书上记载，空间之壁颜色灰黄暗淡，正是整个空间不稳的先兆，多半在你们人界一击又恰好击在此地和人界空间的最薄弱之处，这才侥幸破开此空间到达此地呀。
大眼神君冷静异常的分析着。
最薄弱之处，
我和银月都已经寻觅过了障壁的每一处，并没有发现异常之处啊。韩立默然了一会儿，才缓缓又问了一句。
愚蠢，空间的最薄弱之处可并非指的是四面八方的障壁，而是在这空间内部的任何一点上都可能是的。你只往四壁边缘处寻找，自然没有什么发现了。而且整个空间已经不稳，多半这个薄弱的一点也在整个空间中游走不定。你们好好寻找一下，应该不难发现的。
大眼神君的话语里边带了一丝讥笑之意，但是一针见血的点指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出来。
空间任何一点，
韩立听这话顿时恍然起来，他毕竟修为尚浅，对空间知识的了解自然不可能和大眼神君这等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相提并论了，但是经对方略一提醒，也立刻了然于胸。当即啊，韩立闭上双目，将强大的神识放出，开始在整个空间内一点一点的搜寻起来。这一次耽搁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一盏茶的时间就找到了想要找寻的东西。韩立也不起身，身形灵光一闪，化为了一道青虹，飞至到了那座石亭之中。光华收敛之后，韩立身形露了出来，他立刻盯着亭中五六丈高处的某一点，倒背双手，眸中是蓝芒闪动。那里看起来空空如也，但是在韩立眼中却隐隐的有一个淡蓝色光点存在那里，只有米粒大小，模糊暗淡的样子。用神识仔细的感应，附近还有微弱至极的灵气波动散发出来，看来就是这里了。韩立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略微思量了一下，一柄血色小剑从手心处凭空浮现。
怎么，你要动用此剑？
大眼神君的声音充满了古怪之意。
不错，先前的一击我已经很清楚了，即使找到了最薄弱之处，凭我本命法宝的一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破开障壁的。但以破坏力而言，自然以这口血魔剑威力最大了。我姑且试上一试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3回。